还觉得说，因为我这次没有机会把我这个誓愿福音啊给大家介绍，但是传福音的经历大概都有了，都有。传福音以后，我们在传福音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该做哪些事，帮助一个一个福音的种子撒下去，结果了可以长存，可以留在教会啊，这是教会，谢谢谢谢，这是教会要思考的问题啊。那我简单的讲这四元福音的铺陈，一个好的讲述哈，一定要有铺陈啊，一个好的文章一定是有它的起承转合，有它的最高的一个就是很吸引的高峰，然后最后收尾。你看那些有名的电影啊，它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收尾，它不会给你交代得很清楚，让你留一点思考的空间啊，这个回忆是美好的，让你希望你下次还会去看这个电影啊。所以福音讲述也是如此，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立关系，人谈话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系统，你会分辨，会过滤，有的话你会听，有的话你选择不听，丢在一边哈。你不是一个什么来的都听接受的，你有你自己的主观的意念，但是太过了也不行啊，太过了我们就变成一个很主观的人，有成见的人，特别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的经验，你看老一辈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对不对？这个啊，所以会有点依靠经验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与人谈话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铺陈，建立关系。那一般人，特别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或者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一定要建立关系。建立关系是为什么呢？是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我们就可以真诚的来面对我们今天要谈的福音的话题。不管我们今天从什么话题引到耶稣基督啊，引到永生，那我们总是要跟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那也要让特别是一些成年人，成年人如果你没有让他讲话，只一方面的听，他不耐烦的。所以我们教你相处过知道，你需要让对方有说话的机会，然后一种对话式的建立关系。这种对话式呢，就是可以用询问的方式，你平常在哪里，你的兴趣是什么啊，你住哪里，家里有什么人，你喜欢做什么，你在学校里参加什么社团，你是哪一行哪一业。你看从对方的日常生活当中建立一个亲切。那我们平常大概见的人的关系就是嗨，早，你好，哎，请说，就是问候，对不对？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就了解，哎，你先生在哪里工作啊？哎，你几个孩子啊？会到了解，了解以后会到，哎，知道你的生活习惯，会开始产生接纳。所以从问候，我们人的沟通也是这样啊，从问候到了解，到认识，有一些交往经历，到接纳和谈我心里的话，是有一点点过程的。你会跟随便的一个人讲你心里的话吗？不会的，你心里的感受能够互相交通，那是两个人关系是建立到一个可信任的地步，你就可以互相沟通，分享我内心世界，我的愿景，我的想法啊，这样子两个人的沟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关系步道里面，我们第一步建立关系就是跟对方谈这个生活，谈信仰，你信什么教啊？哦，我一家族都是拜拜的，或者什么的。你要认识他的背景，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量身定做福音的内容。我再说一次，福音不是开罐头，了解？就开了，不是，是按着你的胃口、你的背景，了解你的生活。知道你的原来的宗教信仰，不可能一夕之间就改变他的宗教信仰，除非圣灵特别的工作。所以你要在一个尊重对方宗教信仰，你也必须知道他信那个信仰里面，他那个宗教的里面有些什么特质。比方说佛教， 他们就对这个得救永生观哈、啊、很遥远很模糊，他们要经过轮回，然后进入到那个涅槃，就是我们讲的永生啊，极乐世界是很少很少的，有人算过是37次方年才过一个，佛经里面自己讲哈、啊，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多久过去一个、啊？10的n次年，n次方年，所以他们那个得救观非常的可怜。那这时候你就在耶稣基督和信心里面的特别加强。所以我们讲的福音内容是圣灵感动，针对对象量身定做。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对教会的印象，对基督徒的印象很重要。如果他一直是排斥基督徒，排斥教会，因为教会侵占我们家的土地过，这个基督徒曾经拿了我东西不还，有过这种经验，不是没有啊，忘了或者不小心，很可能。所以他如果对教会的印象不好，你怎么处理？不能就一刀两断了，不会吧？我们得承认接纳我们有不完全，重点是把倒回来。那这些人啊，所以不在不一样的地方，就他除了今生还有永生，所以他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就是好像钓鱼需要有一个饵啊，所以我们谈幸福，像我这个里面就以幸福作为话题，因为幸福是人人一生梦寐以求的，找到一个好丈夫、好良人、好妻子，找到一个生又有儿女、有儿孙。啊，而且快乐、和谐，这是亲密关系。所以从这里头是人人的普世价值，大家都希望去，没有人喜欢凄凄惨惨、非常悲惨的过一生，没有人这样啊。包括那个佛教徒，他那么苦行僧，他要修成正果，他也有一个期望啊。没有人是。就是一辈子预定好，我就是在下地的，没有人啊。那么，好，那然后再谈到你个人的，我们这个都是有一些统计，从哈佛大学的学生啊，从一些大学学生统计里面，大概幸福的指标是什么？我们有这个话题可以谈了。然后谈到你个人的志业，个人的志业就是我们得救的见证。比方说，我过去很害怕死亡，很这个在一个这个那种失落感失败过，我们人生经历很多这种负面的经历啊，我们要把负面的经历成为我们得胜福音帮助我们的一个见证的架构。换句话说，比方说我本来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变成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本来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变成一个很慷慨的人，就有实际的生命的改变。见证的故事最容易吸引人，你第一手的资料不是讲别人的，讲自己的，我们都有啊。你得胜的经历啊，比方说过去怕死，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抢救灵魂，奉主的名，你的灵要打开，我跟你讲耶稣。然后半夜要牧师半夜要赶到殡仪馆，陪着家人还没来，我就得陪着那个人。大概一个人离开以后啊，半个钟头大概不够，半个钟头还有听觉。佛教也有这么个说法，我们医学上这么说法。所以我通常都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给他唱首诗，读诗篇，啊，就兼顾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啊。有一个弟兄，他是那个没关系，讲着好，讲着好，没关系，讲着这样你们都看得见啊。他是这个86岁了，生病后来这个插管啊急救。我去看他11点多，看他晚上11点多看他，看他完以后，他居然跟我讲，含着管子哦还能讲，啊袁牧师你不要担心我，我有信心，我是到主那里去，你放心。他反而来安慰我，这很难得。然后2点钟就被直接去了。可是一般人来说哈，大概我看过哈，基督徒走了以后那个脸色就非常的。然后我还看过那真正爱主的人哈，他走了之后立刻啊，也不是立刻，就是 把他管子拿掉，原来你知道那个最后没有人，嘴巴都张开，然后脸一脸病容，我这么形容好了啊。然后这个拿掉以后啊，一点病容都没有，红润，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姐妹啊，她儿子做生意，很爱教会奉献。她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看了，因为她的儿子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做生意，那太太在花莲陪着这些客户，外国客户在观光，第一时间是我陪她旁边，我就看到这件事情。哇，那个整个的脸非常的祥和，而且红润，一点没有生病医院那个样子，荣耀，这叫荣耀。我们是带着荣光进入荣耀里面去啊！耶稣基督得到荣耀，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那荣耀，是真的。那我将这样子的经历，我就可以讲啊。我以前怕死啊，我们乡下一做那个丧事的时候，就搭棚子，然后吹那个唢呐，唢呐你们知道吗？陆地老人呢？对对的啊，唢呐就吹，传统民间还跳呢，他就害怕，整晚睡不着。我是这样一个很怕死亡，我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会死，死了到底往哪里去？死了到底是怎么一个过程？我非常害怕死亡，可是信主以后，这一切改变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证。你也有很多，比方说我一向很自卑，在主里面改变了。不卑不亢，看得合乎中道，等等，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个性的一个转化，一个转变，那就是你个人的得救见证。然后最后看看他对幸福的条件元素是什么，拿来跟普世价值那些元素比一比。好，这讲义里面有没办法讲，但我有一个概念，就是传福音是要铺陈，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征战，是要祷告。如果你没有祷告，不要随便出去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否则一个人信耶稣就被我们轻轻忽忽的，耶稣心中就好像把那个石头丢到海里面，反而害了他。如果他对福音不明白，等于有一个拦阻啊，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关系，然后铺陈了以后，啊，我们也看看这个他的幸福指标一定远离一般的那个很远，然后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个幸福永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然后他就会有兴趣了啊，那个饵他已经看见了，哦，他一定想要，就那个鱼啊，我们得人如鱼，就是福音，这个这个耶稣应许彼得的哈，所以这个铺陈好了，建立关系以后，你后面也有对话，然后你后面再讲福音，不要一开始就跟你讲耶稣这。那他这是晴天霹雳啊，你要接受他的感觉，他的感受，然后认同他啊，彼此有交通，很和谐，很温馨，很美好的事，然后跟他分享主餐。这个你看你吃那个西餐就知道，甜点是吧，停掉汤啊，这个哎且开胃了，对了对了，开胃，胃口开了，你后面讲的福音还大口大口的吃，我就是要给你吃主餐，主要餐啊，主要那个汉堡你吃什么，就吃肉嘛，对不对？那个皮儿那个菜什么是帮助它有点润滑口感，顺畅吞肉，重点是那个肉啊，福音才是我们整个部分的重点。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预备福音，福音讲什么内容呢？上面有，就是一个福音桥。上帝造人原来有个计划，就是要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有个美好幸福的人生。可是呢，老祖宗犯罪，这个福音的主题要先的就是罪，这个罪造成了一个 gap， 一个鸿沟，人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去。虽然我们努力，虽然我们做好人做好事，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人就对跟上帝中间产生那个罪的鸿沟啊。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亡，死后却有审判，然后审判的结局就是沉沦，啊，所以这个世界是不信的人他的归。另外一方面，这一边是上帝预备的恩典，啊，这个永生，啊，丰盛，上帝的礼物，啊，借着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十字架，基督带你到神预备给你的救恩，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些内容了，铺陈了。第一个。 什么是礼物，福音的礼物恩典是什么。不错，一般人都知道啊，我白白的得福音，把它当作是廉价的恩典，这是不对的。你要让他知道这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不可以小看上帝给你的礼物。当然我们有一些铺陈啊，内容、经文、故事、见证啊铺陈，然后了解恩典以后，让他认识什么叫做罪。我们恩典在前面，罪在后面。那一般人认为罪的标准是什么？我不犯法了，你抓到我，你没有抓到我，还没说没有犯罪呢。一般人的观点就是法律上、行为上的罪。可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福音里面讲到的罪包括什么呢？包括思想的罪，骄傲、嫉妒、贪心，都是仇恨，都是罪啊。你说我没有杀人放火，你随便讲话就是放火，你恨人就杀人啊，你骂一个人，你的结局很惨的啊。所以那还有一种是言语的罪，谁没有说过谎啊？我说我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没有所谓善意的谎言，你再用好的名词，谎言就是谎言。亚伯拉罕说谎没有？真说了，真说了啊，说是就是谎言，就是谎言啊。然后还有呢，你没有骂过人吗？没有咒诅过人吗？没有随便说话过吗？我们常常未经思考就说话，这么最容易犯的病。然后我们听着别人讲话，马上传给别人，要告诉你秘密啊，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只告诉你啊，保证你一定跟别人分享。我只告诉你啊，结局就大家都知道了。谁没有这样传舌过呢？那魔鬼很厉害的啊，他想打败一个团体，跟着就把传舌的灵丢在你看以色列当中，一传十，十传百，全部以讹传讹啊。所以你看言语的罪，还有我们要做到怎么样的标准才算没有罪呢？你问他。所以这个福音的讲述也是对话式，他也许他也会说一些，你告诉他圣经说叫做完全，你也许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你看我们中国的教育指标大家都知道，止于至善啊，这学习的道理，止于至善，学问如寇中大寇则大名，小寇则小名，不寇则不名。问了啊，你不问就不问，结果这个标准就是止于至善，谁能够止于至善？孔夫子也不行，圣者我不能也啊。那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很慕道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文化里面的，你就可以谈罪，然后你就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跟罪的实质。最后你谈神是谁，他的属性是什么，然后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最后任何一个广告啊，我们看了最后他说在哪里买呀？同仁堂，北京同仁堂，对不对？广告的最后就在哪里可以得到？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我怎么样可以得到信心？那信心跟一般所讲的自信啊，信心是不一样的。信心不单单是理性的同意，而是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信心也不是单单为今生的事情。对不对？你读书的，你要给我考个100分，我就信你。做生意，你要我赚钱，我才信你。我生病了，你要医我，我才信你。然后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今生的需求，信心不单是为这个，我们不是说不是为这个，不单是为这个。最后要指明，真正的信心是转移我们信仰的对象，就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然后这些陈述福音的内容，你要习练通达，你要常做准备，然后最后你发出邀请，这么好的福音你愿意接受吗？把一个人从理性的认知转化成心灵的接受，需要有一个张力。那我们这里头用一个是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最后啊，就是第四步，我们第一步就是建立关系，第二步讲述福音，第三步是帮助人从理性认知到意志的决定，我要，我愿意，我相信啊。这个觉知的铺陈是要有一些分辨，需要有一些说明，你这个决定啊，就是愿意代表了什么意义，你要这样讲，不是他我要我要我要，我内容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觉字哈，英文你们都知道是一个尾声啊 ，committee，commitment 啊，尾声，尾声，尾声给耶稣了。你说嫁给耶稣也不为过，我们懂了可以这么说哈、啊，尾声给耶稣。换句话说，我生命中的主权是耶稣，不是我这个人。好，所以福音内容里头讲述以后，帮助人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跟他说明：第一个，你要转移你过去的信号的对象，比方说以前拜关公的，比方说以前我拜我自己的，以前是自我中心，我说了什么就算了。你要转移你的信仰对象，这就是一个挑战呢、啊。对一个异教徒，对对对，对 U-turn， 对 return 啊，对一个异教徒来说。这个要做，要帮助他做。那如果有困难，有困难可以让他明白，可以让他明白哈、啊，帮这个面对疑难杂问的时候，这些问题啊，摆到后面去解决。这个关键时刻是征战最大的时刻。我再说，引人觉志那是征战最大的时刻，需要有同工在旁边祷告，需要有同工在旁边守着电话，需要旁边守着门铃。这时候门铃最容易响，电话最容易响，最有陌生人最容易闯出来，征战很大，真的百试不爽啊！所以这个时候要有人征战守望啊，祷告守着，抱着孩子，不然这时候忽然孩子跑来，妈妈我要吃奶了，这对，所以要有人看孩子，
传都回去，
就会来，所以这个是很神圣关键尾声啊！你要让他知道转移信号对象。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承认啊，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不但是你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啊。然后你愿意一生侍奉他，你愿意跟一群人一起来敬拜他，好、啊，你这个决定。然后过去你所做的上帝不喜欢的事，就是罪嘛啊。你过去所做上帝不喜欢的事，现在我不做了，就叫悔改，就是悔改，做正确的事就叫悔改。然后接下来。你说明了觉知的意思以后，最后我们要谈的，今天我想谈的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不是很空洞的，不是像个孤儿一样在那边这个自生自灭了，不需要有养育，需要有养育，教会要建立养育的功能，恢复养育的功能，这个社会少子化已经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不会生养，也不要生养。有一种族群叫做定客族，顶客族，定客，你听到知道吗？定哈 ，double income 啊 ，double income，D I N， no kids， 不要孩子啊，这个世界是这样啊，非常严重，所以对，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做孤儿，所以你必须陪着他做些什么事情呢？做八件事，我就是用一张白纸哈，剪三刀，就变成八轴的车轮。那你就可以问他，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轮子，生命的轮子要转起来，你想是谁应该做你生命的中心？他一定会说耶稣啊、主啊、上帝啊，哎，对了，肯定他让他参与，这种学习互相参与不错。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生命的轮子转起来，那有几个条件，就八个向度，你就告诉他八件事啊。那你这个轮子转起来的时候，啊，是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叫什么？叫做顺服。我要听神的话，从此我不是我的想法，是圣经的想法，上帝的想法。我的思考模式，我的信念系统被改变了。我要好好来学习这个天国的规章啊、做一个美国人，美国人的权利义务你要知道；做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权利义务你要知道啊。所以我要学习这些。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可以问他。你信耶稣以后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大概一般人都懂啊、哦，你们都读圣经祷告嘛，对，就是读圣经跟众的关系，跟上帝读圣经祷告。那读圣经，那你就可以约他下个礼拜几，你的时间你约好陪他读圣经，建立下一次约会的机会，然后陪他读圣经啊。那读圣经你可以有系统的读，或者是你就从。这个马太福音读也可以，啊，约翰福音读也可以，啊，你就看个人的需要或者你自己感动，带他读一段、读一卷或者是一段圣经。那读圣经，你就让他 知道说是需要靠圣灵解开，我们明白，不是靠我的理性去读，所以需要有人陪读，恐怕读错，很多人会读错，很多人把圣经当作那个抽签的那个签，随便一翻，哦，这个，哦，我今天要不要进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如果不是，我不想去，对，这不能当作那样，对，所以有很多笑话，你们看过吗？对啊，笑话的，不能随便，你要带他有系统的读，然后知道圣经怎么来的，这些都有教材啊，这些教材，然后祷告，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包含什么内容呢？敬拜，像刚才上次的敬拜，这个认罪，敬拜，认罪，呼求，祈求了啊，祈求，然后还可以什么呢？祷告里头还可以听上帝向你说什么话。祷告很多时候不是像小孩子的说的话就走，听神的话。所以读经祷告有了，那横的关系呢？你问他大概就是团契见证，就解释什么叫团契，什么叫做见证。这每一都每一个一个主题都有内容的啊，那个内容，比方说团契，我跟你讲团契，大概就20分钟，我们就让他认知到教会的团契有什么功能。那我成为团契的一员是必须的，我怎样来参加，介绍他参加什么小组，什么团契，怎么样帮助他建立教会生活，团契里头啊，见证怎么传福音。你说你今天信耶稣，又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你的朋友亲戚，你最好的朋友，你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你看一开始得救，你看哪一个不是叫这个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当听到耶稣经过医治啊，听到福音的人马上就向人家传，撒玛利亚妇人、撒该，好多都是那瞎子的，对不对？所以一直就向人家传，很自然的，就让他知道说，我们跟人分享福音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然后读经祷告啊，这个见证传福音跟这个团契都有了。然后敬拜跟侍奉，教会生活很重要，敬拜的侍奉啊，敬拜其实一个人刚信到刚到教会很比较难的是敬拜啊，敬拜跟侍奉还容易，那教会有些事情可以开始做，所以敬拜和侍奉是一个基督生活的恩典的管道，要让他从神领受啊，献上领受献上，这就是我们敬拜和侍奉的关系，领受献上啊。然后还有一个圣灵充满和内在生活，这是我们一般传统教会比较不常提的，但是20世纪一直到华人教会啊，从1996年开始打破了这个，你是什么宗，你是什么派，都一样，都基督派啊，也不高举我是基督派，我是基要派，我是福音派，没有了这个宗教的色彩，那个宗派的色彩就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他知道说，圣灵充满上帝，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对神的灵渴慕。耶稣在历史上的耶稣，今天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督，在我的心里，而圣灵就是父子圣灵啊，那个父差遣圣灵来，只求父差遣。你可以讲约翰福音14章，差遣圣灵来叫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带领他觉知的时候，有一个邀请，邀请圣灵永远住在他里面。圣灵来了，我们就读圣经就明白了啊。所以圣灵充满是我们一个渴慕，凭着信心进入，跟他分享圣灵充满的经历，让他也可以得着啊。圣灵充满是一个能力显出来，恩赐显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内在生活，是一个生命的丰盛。所以同样的，在这个以弗所书提到圣灵充满，跟哥罗西书也提到圣道充满，我们要用这样的智慧将神的道啊，就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圣道充满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以后，生命的彰显。所以一个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一个内在生命的丰盛啊，我们也需要敬拜，需要侍奉，也需要这8个向度：读经、祷告、见证啊，这个团契，就把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之路铺成。然后你可以做一个轮子啊，可以 转起来，假如我们这些都正常行驶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轮子转动一下，弄个大头针转开，你看见的是什么？理论上就中心那一点没有动，就是基督。所以当这些事情你都基督成长之路，你走在其中了，你的生命就能看见，只见耶稣，我那个人不见了，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乃是基督。这些你就可以讲明一个基督成长目标，然后我们这个成长之路好像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是往高处行啊。如果你停止追求学习，就往下落，你永远回到你的原点，回到原点要悔改，重新往上走，持续不断进步，那这些就成为他未来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的努力的目标跟方向。然后中间可以提到一些真理的平衡，这个我想大家留下，有些时间我们也分享。教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平衡，真理的平衡啊，然后我们个人的平衡，不要过与不及啊，这个设不重敌啊，世界没有设重红心，其实在上帝看这是上帝不喜悦，这叫做罪，设不重红心这就是罪，过与不及都是罪，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啊。所以那么就告诉他，如果你都读经从来不祷告，不正常，畸形的，你右边你一直用右手，左手萎缩，这样子不正常，不好看，就讲不好看，对女生就很容易不好看，不平衡啊，你的体态要优美，那你就要平衡。那你只分享见证，只传福音，你从来不参加教会的团契，也不平衡，了解我意思？你只敬拜，哇，我在高处，我从来不侍奉，不腐就卑微的人和事，不平衡不行啊，你就可以把那个轮子扯一点贴到那，不平衡这个轮子转起来我就咯哒咯哒的响啊。如果你的顺服，那个圈轮圈是什么呢？代表我们信心产生的顺服，顺服如果不是完全的顺服，你的顺服就不完全。我们在上帝面前态度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所以申命记28章那个就是，你们都听从蒙福，不听从受祸，咒诅就临到啊。所以那个顺服也是一样，不完，我们常常是顺服不完全，通得过我理性的同意的哦，顺服，通不过的那个太难了，我还做不到，我常常酗酒，我常常说谎，那个我就那就缺了，那个轮圈就缺了，走起来照样不平衡。所以整个生命的轮子要告诉他，基督徒的生命要均衡发展，跟小朋友说你什么都要吃，不要偏食，就这个道理，属灵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平衡。那我们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在失去了平衡，失去了节制，有了德性还要节制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实践真理上所要探讨的一个范围。我曾经讲过哈，我们教会出现问题，教会有冲突是必然的，我们给冲突下个定，什么叫冲突？吵架是不是冲突？是典型的啊，我认为这样对，你认为这样的，我们吵一吵。我曾经在河南看到两个女子吵架，那吵架真像公鸡一样的，两个头抬得高高的，然后各说各话。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典型哈，他真的这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我就在那算时间，15分，一口气的连珠炮一样的，哒哒哒，他也哒哒哒。那吵架有什么意义？那叫发泄啊，就跟那个火车汽笛发泄一样。需要冲突怎么化解呢？就要沟通。那冲突是什么定义呢？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孟德斯鸠，他是初代教会一个教父的学生呢，早期的教父，是使徒的学生的学生。他说这个冲突就是我们对同一个事件，同一件事情，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所产生的对立啊。我们谈一个中国，对不对？各自表述，哎，这个你们收不收？要不要解？了解哈。那有的人偏偏就，我不是中国人，我要台独。可是我们是 我爸爸是安徽人，我妈妈是四川人，我是典型的中国人啊，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是中国人？你看啊，这就意识形态。然后我说我是中国人，那请你到那边去吧。所以你看，我们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然后我们叫做中华民国，就刚是国父革命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选择了中华民国。后来整个大陆被共产党啊改变了啊，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人民共和国，但是华人中华少不掉嘛，我们还是同文同祖嘛，这个同文化嘛，啊，同族一个民族嘛，怎么可以去瓜分呢？可是意识形态来了，我是台湾人，我是福建人，那你还说我是安徽人呢，对不对？你是宁夏人呢，你是山东人呢，你是，是啊，中国本来就这样子啊。那难道我说我是？其实台湾人很多是早期从福建移民过去的，我们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去的，所以严格起来讲，这个很好解释，我是台湾的中国人。你是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我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吧？你不能把中国人也丢了，就是我就是要显示我那个意识形态的不同，我就学那个行为，那个形式主义讲，倒洗澡水的时候啊，小孩在里头，还在里头，连小孩子一起倒，这形式主义的最典型那个，这意识形态中都很明显的，所以我常常我一定要讲，我说。我是台湾的中国人，我认同这个整个中国文化是我的嘛。可现在发现到1966年，中国大陆在搞文化革命，三反五反，这孔孟这个敌人呢，不要了，那台湾就捡起来，我们中华文化复兴。现在台湾丢掉了，我不要，我连文言文都不要读，啊，然后这边我们文化，你看很好玩的，这政治上是叫我们看，能看到。当年是人家的文化革命，你在这边文化复兴，现在人家这边连小学课本都不要，这些去中国化了，你知道现在的教育可怕，意识形态嘛。然后这边呢，你看悠久5000年历史，现在很注重啦，啊，文化，你看看，所以这个那个什么那个《西游记》啊，我们都看这些长大了，对《西游记》啊，《三国志》啊。《三国演义》啊，对不对？讲完就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不稀奇哈。你看，可是意识形态在那里，就造成很严重的问题。1000多个飞弹的对准台湾，啊、哦，这边要买向美国买武器，你看意识形态嘛。所以，除非那个领袖认识到是神在国家掌权，人的国家掌权，这个国家才有钱。你知道我曾经怎么讲的？说川普，这个其貌不扬。对不起，我这么讲啊，因为他的个性啊，随便说话，仿毛乱讲，那我们实在摸不透哈、啊。但是他有一个优点，他就讲神的话，他的同僚都敬畏神，最神高举美国是这样，有道理。我们得承认，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敬畏上帝，这国家有钱，这个是。但是很多意识形态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所以教会有冲突，教会会有问题，因为都是一群罪人，只是蒙了恩。一些罪人还有不同的身世背景，这怎么可能不出问题？那才怪呢。如果我们要想没问题啊，也难。为什么呢？你要找同质性很高的，你去试试看，大不相同。双胞胎该完全一样吧，个性大不同。你几乎认不出他是谁，哥哥弟弟，但是个性完全不同，真的。所以你说教会面临到这些问题，的确是我们要好好学习。我曾经引用那个提摩太前书3:15-16，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其实那只是牧会的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们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有形的房子你看得见，一个柱子非常重要，根基非常重要。什么是 我们这些人的根基呢？我们这些行事为人的准则在哪里呢？就是真理，圣经真理。而问题就是出在你有你的圣经真理，你有你的实践神学，你有你的神学观，你有你的神学观。我强调福音，福音神学；我强调那个实践，就是实践神学，生活化。啊，我强调那个理论要理性，哲学。我要面对这些人，我就讲到哲学，啊，用哲学来诠释神学。不同的理念造成你的神学观不同，那在解释圣经上当然会有冲突。然后一个传福音的人跟一个灵修主义者，那大不相同。他认为灵修最重要，他认为传福音最重要。他碰到这怎么办？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冲突。所以真理的平衡性，那一个大原则就是说，圣经真理全本圣经都强调的，一以贯之的那个总原则你要抓住，然后它的平衡性你要抓住，还有你要去分辨什么是绝对真理，什么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不可以相对化，相对真理不可以绝对化。比方说耶稣是圣灵感应，就绝不是那些社会上的人一些无神论说耶稣是私生子，这个我们就要，这个我们没办法接受，对不对？没，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并存的，我们不能说他只有神性没有人性，我们不能说他只有人性不能神性，神人二性论，这个得解，这个是，然后神是三一神，你不能说否认，我只喜欢耶稣，其他不喜欢，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对神的认识，神观，你的教会观，现在有一些人一小群，我们才是真教会，你们都是宗派里面的，这也不对，反正重生得救的都是一个大教会，其实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教会，我们有地区性的小教会。有不同的教会，所以在教会里头，什么是相对的，什么是绝对的，不能混为一谈。那相对的呢，不要把它绝对化，我一定要说方言，我一定要这个看到异象，然后别人没有呢，你就把相对的绝对化了。所以保罗教导很清楚，如果你们方言就问你们全部方言，如果是悟性就又一起悟性吧，免得比分门别类。所以好，这个造成教会最严重的问题，分门别类，你属基督的，好属灵啊，你属保罗的，你属亚波罗的，你还属什么的。所以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聚会所在中国大陆一些人，因为一个李长寿弟兄曾经有一度错误了，我奉长寿主的名给你施浸，我祷告长奉长寿主的名，这就是相对的绝对化嘛，对不对？相对的绝对化，你高举的，所以很多这些要分辨，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圣徒都是真理的见证人，你要敢于为真理做见证，不要学比拉多，遗臭万年，连使徒行传说死在比拉多手下，你看多丢脸呢。比拉多这个名字念臭名昭彰，对不对？不要，为什么？他是在真理面前懦弱了，他明明知道耶稣找不出这个罪，三次洗手表明无辜没有用，你怎么不说？如果那是他听他太太的话就好了，你看这个人你不给他讲，就他说哦，这个你们定他罪，要定他是要定他，然后我洗手表明无辜，他没有勇气为真理做见证。所以相对的不要绝对化，绝对不要相对化，真理认识。然后其次就是什么呢？教会里面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就证明了神的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为人人死，少有为义人死，或者有敢作为的义人死。然后唯独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像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这个爱心，所以道成肉身是显明神的爱。所以我那个十字架啊，就是圣经启示三一神的爱，一句话就把福音的影子讲出来了。那你看这实在是圣经启示三一神的爱。好，讲到爱心的原则，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圣灵称义，圣灵所带来的就是合一。所以第一个真理的原则，第二个这个爱心的原则，第三个是合一的原则。我们是一主一信一敬一喜啊，一神，从一位圣灵受洗，洗入一个教会，跟我讲的是什么？圣灵把我们洗入一个教会，就是圣灵的洗，他所做的工作，把我们洗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代表是合一，教会的合一。啊，圣灵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第三个原则题，你看，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是合一。第四个原则呢？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福音要有受差遣的，要去传，你不传怎么能听，怎么没有听到怎么能信，没有信要传还要奉差遣。所以福音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说，我像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为了传福音，我们就不好说什么了。哎，奇怪，你还穿着去染头发干嘛？有人，哎，是今天你要像孩子哈，你像十几岁，我们这个年龄，你像十几岁哈，那孩子非常现，国小更那个，国小谁长得漂亮谁年轻他就找你，啊，到了国中十几岁呢，你要认同，啊，所以我们有个同学比较年轻，他怎么样去飘染头发，整个染了，为了是要赢得那些青少年，结果他的教会就从几十个、200、300、700个、800个，就这样长起来。当然年轻人奉献是不够的，可是未来现在很多都已经工作了，所以他为了得着这群人，就像他们一样，保罗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像什么就做什么呀，为要得着。所以福音的缘故，我们就有一些妥协啊。最后就是被接在荣耀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还被接在荣耀里。用怎么样？凡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那真实重生，证明我们已经出始入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得着天上一切属灵福气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教会。这样的人都在荣耀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打败了仇敌，并且带领许多的我们这般人进入荣耀。那既然如此，我们是十字架的学生，我们是天路历程的伙伴，彼此相敬尊重。即使外邦人呢，他也是按着神的形象这样子造，我们也要尊重啊。一个异教徒，你不能见了异教徒就骂他，你是该吃该往，不会嘛，我们还要尊重他，对不对？还要尊重。所以我们怎样得着为主得着这些外邦人异教徒尊重？没有尊重不可能，他取得很开心，没有机会得到。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些原则面对教会许多这样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那还要看圣灵怎么的感动和众圣徒的应对，显明一个身体的合一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传福音要尊重啊。然后你刚才说有一个宗教家，他说要充足的化解，然后对一件事所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嘛，同样一件事就是意识形态各个背景不同，对吧？你就那么冲突，那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人的想法看法，对吧？那怎么样就是说体现这个爱的合一，对吧？他在里面有
爱必须安得在真理下面，不能溺爱爱错。
对，
同样的，他这个意识形态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重生的拦阻。那意识形态，有的是文化，有的是传统，有的是个性，有的是脾气啊，有的是喜好，都可能成为拦阻我们跟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突破这一关，生命不会长大，这很现实的事情。那怎么突破呢？就是我的意识形态，我的信念系统，我的思想，回到圣经来。我曾经讲过，悔改灵要转向归向神，心要从这个世界转向属于神，我的身体更需要回到上帝创造那完全的那个美好， 不要有这些病，这病都是罪所带来的。我需要上帝使我身体也得到平安，可以敬虔无事啊，在世上度日，可以敬虔端正的度日。所以我们老实讲，心里头心要被重建，我们的信念要被重建，重建成为合神心意的信念。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非神的想法、非神的信念，就是说不合圣经真理的一些信念。我很丑，我有个萝卜腿，我是丑丫头。哎，我们从小不是这样讲，丑丫头、二愣子，是吧？啊，是不是？越教越笨，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越教越笨啊！有一个姐妹是学员团契的那个总干事的太太，她从小被一个伯父喜欢开玩笑啊，丫头过来让我看看啊，摸个腿，拍拍她的腿，哎，你这个萝卜腿啊，好难看啊。她的自我形象，我是萝卜腿，我很难看。结果她到我们教会来，你知道哈？结果他就秀给我看，我就到我们教会来，我说挺漂亮吧，人也很挺漂亮嘛。可是他自我形象，我有个萝卜腿，我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名字叫戴子，都生女儿，希望女儿下面一胎是儿子啊，我们的重男轻女啊，戴子对不对？还有人叫影帝，我们一个郑干妈的儿子叫。正影帝，影帝什么？生了你啊，女儿啊，下面那个把引出一个弟弟来啊，所以你名字叫正影帝。你看你怎么活着嘛？我一生活着就是为了引一个弟弟出来，那我算什么？我是不是人啊？自我形象，我们的自我形象都是权威人士或者别人以为的我就相信别人心中想口中讲的我，扭曲了嘛？所以我需要回到神面前重新建立。我的核心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受造极其尊荣，只是借着我父母把我生下来，特别我从母腹中生下来，父母结合生了我，但是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上帝我是个植物人。所以你的灵魂就在那个夫妻啊受精卵开始一个上帝一个新的创造，你灵魂放进去了，可以跟上帝产生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被造的时候成为美好，将永生放在人心中，永远可以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自我形象恢复了以后，我们就不卑不亢。你把我称赞的，把我捧上天，我也不会得意忘形；你把我践踏到底上，我也不会哀哀欲绝啊、自惭形秽，不会了。所以就合乎中道，看自己按着信心大小，看着合乎中道，罗马书十二章。所以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了信心，还有德性啊、哦，我就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我是有份与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而我每个礼拜，我每天每个月，我还要吃主喝主餐，证明我与他有份，我再一次更新啊。所以信念系统要被改变。如果一个基督徒多年来毛病不改，想法也不改，你思念的尽是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仇恨的、黑暗的，你怎么说我们是光明之子呢？所以那些有名的、可敬的、真实的、美好的德行的、可称赞的，你要常常思念。腓立比书第四章，你要教导常常想到神的话，背神的话，这就是一个校准器。圣经就是那个国家中央标准局的那个校正器。时间 timing 要对一对，啊，那个温度要对一对，温度计准不准，度量衡准不准，校正圣经就是一个校正器。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操练，我们就还是带着我的，对不对？劣根性还在那边。那我的信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装饰品，很漂亮。我是挂十字架，从来不背十字架，就这样变成形式。
是这
基督徒写照嘛？所以我们真正信仰得到的好处，不是啊，我去拜拜的时候，哦，求，啊，拜完了，就跟那个欠债，对不对？人家才免了一万两，确实提前还十两。我们的德性就这样，那是宗教的范围。 这宗教的灵就是要掌握你，这样你舒服啊，你自由啊，你不受约束啊。对不起，我们的自由是在像火车，车行于轨，真理，真理就是轨道，我们车行于轨，所有车辆要让你，你站在真理上，所有车辆要让你，车行于轨，火车谁敢跟火车撞，对不对？都要让行人、摩托车、汽车，因为他在真理上，对，为真理驾车前往，一点不畏惧啊！所以千万人无往矣啊！所以，你在这个被造的形象上恢复，过去那些思想呢，都被改变。然后你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念系统，你的反应就对了，你的情绪就对了。教会很多问题啊，就是情绪。我情绪不是不好啊，生气不是不好，但是生气不要犯罪，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生气是可以的，但问题是生气你不要乱说话，生气你不要兜东西，生气你不要咒诅，生气你们，生气是有品位的人才可以生气，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没有品位的人千万不要生气啊，因为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你只是凸显我是一个没见识的人，那我尽管生气。所以一想到这个，我要气质，我要美丽，我要有见识，不敢轻易生。耶稣也生气过，耶稣怎么没有生气？耶稣气才咒诅呢，无花果树，对吧？生气了踢翻那个人，但是他没有打人呐、啊，他打东西啊。所以哈，教会很多事情是情绪，情绪。那我们怎么样善于管理情绪？情绪如果不管理，不会自动消失，你情绪受到伤害不会自动消失，你每逢想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人就一股脑的不莫名的那个，我就讨厌，我不喜欢他，可是那个情绪有时候你对了，你看他就啊，好喜欢你，你里面有基督的荣美，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被福音，就是十字架就叫我们改变的地方，我们要天天改，时刻改。那救恩是时刻时刻蒙恩的，包括过去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呢我指望他，指望老我，就未来我还指望他。为什么呢？你能保证你明天没有一个想法一件事做错吗？我们需要救恩，救恩是时刻保守我们在主里有连结，在主里有连结，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网抓走。要与主连结，要在主的同在里面，啊，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阳光、空气、水就有了，连于葡萄树上。所以教会很多时候是情绪，那你要懂得情绪的自处。啊，我们都大概做妈妈嘛，啊，爸爸做，你知道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给两个耳光，还不拿棍子了，家法都不拿了，对不对？那气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做的那些事情，那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处理好呢？如果一个父母情绪处理不好，定规会很上天很公平，会遗传到你儿女身上，等到有一天你老了他也如此对你，情何以堪呢？我们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父母小时候怎么照顾那个小孩子啊，对不对？到老了他就会怎么照顾你，这是一个好的正面的哦。可是如果你从小就是军事化管理，那你就准备老年就接受军事化管理，所以会遗传啊，我讲会影响，会影响。所以连上帝都要看这个犯罪的人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要追踪看看这个罪有没有影响到这一代的人。那我们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善于处理自己的情绪是必要的功课。怎么去处理问题，怎么是面对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男与女的身份关系，是我们教会面对国中生、中学生去转变。我们进入中学生21年，对中学生教育建立关系，然后把神的话大量带到他们中间。有一个二十几年、21年、2年的一个学生，他还记得，还写信给我， 当年讲的话哪一句哪一句对他影响好大，表示这个工作这个事工神的话语植入少年的心里。少年以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遵循神的话，话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们的福音有福音的策略谋略方法，就被神的话语改变，是每个基督徒天天可以学习的。那教会很多时候就是情绪的问题、面子的问题、解释的问题，然后就会有冲突。但是当教会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班忠心看守神家的好管家一起来为这个教会守望，一直到这个教会得着复兴，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我们曾经走过这样子的路，也勉励你们在困难当中不要退缩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善于沟通，彼此教导，彼此相顾，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很圆融的，我们中国人很强调圆满啊，很圆融的解决的方式，脱离血气，不是靠血气征战，一定有办法。有，我这里我自己有。
这是希望
来。
对对对，把希望放下，你这个东西就要放下。